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欢迎来到五味杂谈，我是田平春，久违了啊，
久违了，田大哥，对，
我是蕾蕾，
大家好，我是吉祥，
哎呀，今天这真是不容易啊，又把这个吉祥跟蕾蕾给请来帮忙啊，五味杂谈，不过上两个礼拜很好，感冒一个礼拜，休假一个礼拜，
适当休息一下其实是对的，
啊对，而且这个这趟出去自驾游。
哦，对，
自驾游，
那去哪里呢？
对，去了哪里呢？
去的地方不能告诉蕾蕾。
哦，
不是，三个州
是怕蕾蕾姐跟着去，对不对？
对，烦就烦在这儿。去了三个州，
嗯，
犹他
州、
亚利桑那、
亚利桑那，哦，等于是在美西的一个路线，
美西的小小的一个路线，
嗯，
然后去了什么胡佛水坝呀？
哦，
那个拉斯维加斯那是一定的嘛，
对
啊，完了以后亚利桑那的峡谷啊，
嗯，
然后国家公园啊。印第安保留区啊，
哇，
去看他们那个小博物馆里面各种印第安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古代挖掘出来的那些东西，
那其实
蛮值得的。
你看，时间虽然比较紧凑，但是其实看了很多地方，
对、嗯，
而且也没有那么很累嘛。
而且不会，你一个地方两天嘛，
对，
你比如说头一天中午到了，
嗯
啊，休息一下，那完了以后。晚上大家这个，我们去了两部车，好朋友一块吃个饭，
是，
对吧？吃完饭完了以后，那每个地方都有赌场嘛，
对，
哎，小赌怡情啊，好吧。第二天起来，到处去晃一圈，
嗯，
我讲穿越那个国家公园，光100多迈，光穿越100多迈呀、啊，
是大峡谷吗？还是
不是大峡谷，是另外那个靠近那个犹他边界的那个国家，就是印第安保留公园，
嗯，
穿出去一直穿到胡佛水吧。
哇，那么远，
对，
那沿路上风光怎么样？
很好，
很棒。
那个几种不同的景观，你见过就都是一片像那种土坡黄草什么的。
对，那就
然后突然进了一片，全部都是针叶林。
哎呦，那也不错。
哎，针叶林再出去以后，完全都是那个红石头。
哦，
红色的大石头。
对，而且当地那边
它那个对那个地貌峡那个颜色那个真的是蛮值得的。
是，
所以这个马上啊，
十一国内
对，
已经在过了。
哎，对，就朋友们可以这个度度小假，有时候两天三天的也可以。
因为马上你看感恩节了嘛。10月份，感恩节、圣诞节、新年，
新年都到了嘛？
对，
哎，都
所以可以，
万圣节，万圣节，您我劝您上墓地什么的某地方逛一逛，哎。
不过现在万圣节大家的布置都很特别，
嗯，
都也很恐怖。
对，
对啊，我是上次路过一家门口，直接给我吓一跳，他那个弄了一个吊死鬼，然后你不走过去，他还不响。一走过去，他就声音呢，什么动作全，他就全
来了。
对，
所以说抬头一看是蕾蕾，吊着钢丝就出来了。OK， 那么有时候呢，放假的时候，除了出去旅游以外呢，三五好友也会聚会一下，
对
对吧？聚会一下，咱们中国人的聚会嘛，无非就是哎，喝喝小酒啊，
吃吃喝喝
嘛，
嗯，
对不对？
嗯，
喝喝小酒，那今天我们就跟朋友们聊一聊，酒后看真性。
这个
真性情，
这个田大哥，这个好像自古由来已久。
嗯，嗯，
田大哥讲到这个话题，我就上网搜索嘛。
嗯，
我说酒这个可能最近100多年才有，其实不是。
啊、
他诸葛亮有一个七个方法来识人，
嗯，
其中第五个办法就是用你喝酒的
喝酒
之后的状况来看你适不适合当一个将军
呀。
嗯，
哎，不只是男生了，女生也一样。
对
啊。对对，
酒后看人品，我觉得酒后看人品是非常重要的。
嗯，
为什么呢？
嗯，
就是当人喝着酒之后呢，你知道之前在喝酒之前，人在清醒的时候，
嗯，
还会装一装，对吧？
嗯，
比如说这个本性不会暴露。
嗯哼，
哦，
嗯，那喝完酒之后呢，等于他在酒精的麻痹作用下呢，
啊，
容易暴露自己的本性。
所以有人说过嘛，那个所谓喝完酒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才是你真正的真性情、个性。
对
人品，
嗯，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人喝完酒断片之后说的话，
嗯，
往往都是 自己发自内心的，就是潜意识里头你想说的话。
是，
嗯，
没错。
是不是
骂了？不骂了，不是骂了。
哎，骂骂咧咧的，这有啊，
有。
喝完了以后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嘛？
嗯，
一般他们归纳大概有八种吧。那刚才磊磊讲的那种断片型的，
对，
就酒后失忆。嗯，
我就属于这种型，其实
是吧？
因为我平时你看我真的不能喝酒，因为我喝酒会过敏。
哦，
但是呢，在大陆的时候，在美国还好，没有人会在酒桌上去强迫你饮酒，什么灌酒啊，什么。
你说在哪里？美国？
在美国
没这事儿
啊？对，大陆不一样。
你试试看。
对，大陆当时
你在美国跟我喝，我照灌你。
跟田大哥，我是这个自愿就喝下去了。在国内不一样。你国内当时在上班，而且有年轻人嘛，领导在那边，
嗯，
然后领导在带着你去跟其他的什么客户啊什么一起喝酒，
嗯，
尤其我当时是那个在旅行社嘛，接俄团，
嗯，
全部都是俄罗斯人，
嗯，
他们真能，
哎，
真能喝，
喝伏特加，
沃特嘎，他们自己从那个俄罗斯带过来的伏特加，我印象很深刻，有两个这个不是两个三个，
嗯，
俄罗斯这个。不能叫女孩了，就是已经是大妈那个级别，大妈那个大妈年龄，他们到沈阳来上货，边上货也就边旅游，然后通过我们来办什么签证啊什么这个，每次来，一定要跟我们经理喝酒。
OK，
然后呢，我第一次见到，我说啊，那三个这个感谢你们过来啊，怎么怎么样，那喝吧，来吧，什么菜都没有，就在他宾馆的房间，
什啊，
每人一个那个酒杯，然后喝伏特加，
啊哈。
没有配菜，那我说那怎么喝？他洗了一盘葡萄，就着葡萄喝伏特加
啊，那叫葡萄伏特加，
葡萄伏特加。然后两杯之后，我就完全不省人事了，已经。
嗯，
然后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天亮了
啊，
三个大妈在我旁边笑呵呵的看着我。
那你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你有没有被大妈给怎么？
对，应该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就喝酒就断片行，真的没办法，
是吧？OK， 好，那这个刚刚讲的就是所谓的酒后失忆。其实平安讲，我在台湾我也犯过这样的问题。
嗯，
当时喝完酒以后开车回家。
哦，
那
啊，喝完酒还开车
回家，
这个跟听众讲，
这个，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这是完全一个错误的示范啊。
哎，对，
你们要试试看的话也可以，开车回家。
嗯，
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车停哪里，走哪条路，完全不记得。
一点印象都没有，
一点印象都没有。
哇！
然后拿着那个车钥匙遥控啊，满个巷子摁，摁完了看会不会那个车子咻一声啊。
但是在前面，当时你是喝多少呢？
不知道了。
喝多少酒已经也不
知道，也不记得了。
什么不是什么酒的那白酒？
所以当时如果做了什么事儿，我告诉你一概不记得。
哦，
哎，
那我问磊磊姐有没有酒后失忆的状况？
其实我先说一下，就是。请允许我先说一下喝酒的三个阶段。
OK，
有没有试过哈？
来，
第一个阶段呢，一般都是半醉半推，半推半就，就是开始的时候呢，就想说，哎，我今天不要喝多啊，
嗯，
当然，
一点点就好了哈。
嗯哼，
这个时候呢，就喝的比较少。
嗯，
但是喝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就开始喝嗨了。
嗯，
嗨了那种嗨不是醉了。
有点飘飘然了，
飘飘然，
嗯，
酒精的作用下，你会觉得整个人很舒服，
很放松，
很放松，
嗯，
对不对？
对的。
第三个阶段是追酒喝，
是的，
哦，对，
你完全把我喝酒的毛病都说出来了。
我觉得这是所有人的三个阶段，
对。
第三个阶段就是当你喝多的时候，你开始追酒喝、抢酒喝、要酒喝了。
嗯哼，嗯，别讲别的，我们在台湾喝金门高粱嘛，
是
金门高粱是58度。
哇，那是这一根火柴可以点着的那种酒精。
然后他们讲金门高粱有一种喝法，你不能小口的抿，
嗯，
小口抿很惨，
为什么？
越喝越难喝，
哦，
越喝越难喝，
很辣，对不对？
哎，辣，
嗯。
那第一小杯，
嗯，
一口气咵下去了，
哇，一口闷，
哎，一口闷下去了，
感情深，
从
一口闷，
哎，对，从第二杯开始就好喝了，
哦，
就顺了。
对，
哎，越喝越顺，
口腔已经麻木了，
烧的已经没知觉了。
对，
越喝越顺，到最后的时候，就像磊磊讲的，第三阶段的时候，
嗯，
你开始喝金门高粱已经发甜了。
哎呦，
发甜的时候就开始追酒了。
是，
哎，当金门发甜，金门高粱发甜的时候，
嗯，
眼睛就发直了。
我在2017 2007年的时候，我去台湾，
嗯，
我在台湾喝过金门高粱，
啊、是吗？
很好喝的，
当时也是
很纯的，
有喝到发甜的程度吗？
没，那个时候是小酌、啊、小酌而已。
而且我告诉你，金门高粱有一个诀窍喝法，一般的酒。
嗯
你说那个，因为它那个酒精度太高，58度嘛。
对。
你摆在冷冻库里，它都不会结冰的。
嗯哦。
但是有碎冰碴子。
是。
你把它摆到冷冻库里面，你拿出来喝，
嗯、
那好喝极了。
哦，那但不都说白酒应该热着喝吗？
哎不，
因为否则的话是什么？你是胃在暖酒，不是酒在暖胃。
哎、那没关系，
也没关系，
你试试看。
说冷冻的金门高粱、
哎、冷冻的金门高粱里头有点碎冰茶，你喝下去汁好喝、
嗯、
最后怎么出了桌子底下的都不知道、哎就是
嗯、对，这个就像喝14代似的，是不是、
嗯、差不多
清酒似的、
哎、另外
14代就是很好的
日
本
日本清酒、
哦、日本清，我以为两个人说暗语啊，14代我完全听不懂，
是日本的很好的清酒、
很好清酒，
很好的非常高级的清酒、
嗯、
14代很贵
很贵，
一般800到1000一瓶，
蕾蕾姐喝过啊，这绝对的！
你讲的800到1000是720的，720是cc容量的，
就是大瓶，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一
瓶，对，就这么大一瓶。
720的就是一般的瓶子，你要大瓶的更不值那个价钱，
是吧？
是
的，都是大瓶的。
啊，那您能说便宜了点？
都是贵的，但那个清酒它度数没有高粱、高粱酒那么高吗？
对，它度
米酒就有十几度而已，
十几度哦，
跟红酒差不多
是。
但你开始喝的时候呢，你不觉得你像喝甜水似的？
哎，对。
但是这个酒特别容易醉人。
我跟你讲，醉
后
醉了以后腿都软了。
啊，对。
哎、所以那其他你也别想了。
而且
腿都软了。
哎，我想问一下田大哥，田大哥，你喝过这么多酒，你觉得哪一种酒醉是最难受的？
哪一种酒醉是最难受的？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告诉你。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嘟嘟臭呢，
去
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
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朋友们回到由蕾蕾吉祥还有老田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今天我们谈一谈酒后见人品。
嗯，
哎，
对，
刚才这个在广告的时候，蕾蕾说了，广
告之前
蕾蕾就
问
了，问
了一个问题，
哎，
说这个问题是喝什么酒醉，就什么酒醉，
嗯，
最难受。
我告诉你，水果酒醉了最难受，甜酒系列的醉了最难受。
哦、我就是葡萄酒、红酒。
红酒
最难受，
他难受的点是什么呢？蕾蕾姐，
他难受
的点，因为对我来讲都是一样，我就一杯晕，两杯吐，三杯我就倒了。这对任何啤酒也是，
哎、不容易啊！小明叫拼命三杯啊，
拼命三郎。那蕾蕾姐为什么红酒？你说喝完感觉难受
红酒呢？难受就是它是上吐下泻，
嗯、
而且头疼欲裂。
哎，
头疼欲裂，
这还押韵呢。
首先头疼欲裂，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红酒啊，跟你的那个胃里头吃的东西哈，产生了一些化学作用，而且它会直往反胃往外吐，呕
吐，
哇，吐的那个昏天黑地，而且还容易拉肚子。
对，第二天会拉肚子，
嗯，腹泻，
一般会这样。因为所以人家是这个有道理的，
嗯，
吃肉的时候要喝红酒，
对。
啊，吃海鲜的时候喝白酒，
嗯，
是有道理的。
但吐的时候少一点，
不是吐的时候腥味少。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喝什么酒呢？哈，你醉了不难受，就喝白酒，是喝茅台。像我上次就喝那15年的，
嗯，
还要15年的茅台，那一瓶大约多少钱？
3000多美金吧，
3000多美金，
4000美金，对。
我一趟旅游的费用全有了，让他给喝掉了。
六天的行程，对，
全有了。
那只是在我朋友的酒窖中随便拿了一瓶。
哦，哎呦，
太凡尔赛了。
您朋友住哪？
赶紧把朋友介绍给我，我就喜欢这样的
朋友。男的还女的？
男的当然是。
哦，
那算了，
我还是可以。那
就是喝白酒茅台的话，
十五年的茅台。
对吧？当然了。 不要十五年，飞天茅台也可以哈。嗯、就你喝完之后，
飞天茅台也不便宜。
你不容，你不，你醉了之后，你没有什么感觉，嗯、就稍微第二天有点晕晕的。
第二天稍微有点头晕、嗯，其他的不会有太过分的感觉。但是还有一种酒、啊，喝了第二天非常非常难受。
嗯，
黄酒系列。
哦，
黄酒，
什么绍兴啊、加饭呐、啊？
那不都是那个佐料炒菜用的那种料酒吗？不是那种。
没有，他们以前真正喝酒的，开国大典的时候也有黄酒啊。
哦，有黄酒。
浙江一带的，嗯、还是上海老酒嘛？
对。
哦。
然后那他们的黄酒的系列，第二天他喝完了以后，嘴巴又干又臭，头痛欲裂。
哎呦！
早上起来恨不得拿铁锤砸自己的脑袋，
嗯、
然后发誓这一辈子再也不喝了。
结果呢？
中午就稍微缓一点了，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缓过劲儿来了。
哎，
然后就说了，晚上上哪？
再来再开两坛好酒。
对，所以这个叫回魂酒。
哦，回魂酒，
你记住一件，不，回魂酒不是那个，
回魂
酒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头痛难受的时候，你就倒一小杯，咵喝下去。
就不
难受
了，
而且真的有用。
哦、
山东是不是山东？听说就这么喝酒的，
人家、哎、
一大碗一大碗。
那开玩笑，你记住一句话：
嗯，
东北虎，西北狼，喝不过上海小绵羊。我告诉你，上海人喝黄酒那才厉害了。
那黄酒度数会很高吗？
不会，
不会很高。
我这属于
中度，
完全没问。中外加
中
度，
中度，中度。
嗯，
哎，但是我告诉你，他跟你耗一晚上。
哦，
那东北虎，西北狼上来就干，不知道黄酒的后劲儿。
对，
哎，跟真的一样，吭吭吭吭吭三杯、嗯，那虎跟狼都倒下了，那小绵羊在那回家了。
人家你知道真正的怎么样喝黄酒吗？
嗯
嗯，
然后喝黄酒是。你呢？要一小杯，里面呢加姜丝或话梅，
哦、
嗯，
然后配着大闸蟹吃。
哎呦，
因为黄酒是那个是去那个去寒的，
去寒去腥。
对，
嗯、
因为大闸蟹
在里面为什么要放点姜丝呢？
去寒
暖嘛，
暖
嘛，
对，
对
是。
哎，所以就不管是哎，他们是黄酒也好，加饭也好啊、哎，绍兴哎，都是这样的喝法。
嗯
，OK， 那我们既然讲到人品，刚刚他们讲到了所谓酒后失忆型，另外还有一种是酒后交际型的。
嗯，
喝完酒以后呢，平常一般来讲，你像公司同事很少表达这个、嗯、自己的意见啊，或者说点什么嘛那种。
对，
只要在一起聚餐，喝完酒以后，哎。嗯就开始到处搜寻
哦，
哎，
话匣子就打开了，
打开了，拿着杯酒开始了，
是，
哎，那才是真正的他，
哦、
平常在公司都装的，那叫装逼。
对，
我原来上班有一个姐姐就是这样，
哦，是吗？
她是个台湾来的姐姐，
哎呦，
这个
那照样装逼，
人很豪爽，
嗯，
人很豪爽，然后呢，这个性格很大大咧咧，但是跟我们平时讲话，她因为她年龄比我们大一点嘛，就还好。
嗯、
真的是有一次，我们国内的老板到这边来喝酒。嗯他喝到最后，真的就是跟我们那个老板，其实比他小很多，
嗯哼，
比我也小很多，
嗯、
搂着那个老板，
嗯
一定要那个老板来喝
啊哈，
对、嗯、
对，
就那就所谓女中豪杰，
女中豪杰，嗯、
哎，那这个磊磊有点像，
我
磊磊姐搂着是哪个老板？不是，
不，
我想搂老板，
他想搂阿 Sir，
不认识老板，这还有、okay. 还有一种是酒后酣睡型、嗯，就是我这种型、
是吗？
嗯，
那你跟吉祥一块睡？不是，你们两个是同一型的。
我是真睡啊
啊！
我是而且在酒桌上就睡着了。
对，是的呀，趴在那边就睡了呀。
然后再醒之后，一桌菜都没了。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拍戏的时候，有一个同事，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哈，说出来台湾来的朋友都认识，
都认识，那是名人，
是的。然后呢，他呢有一次喝酒，
哎，
他有点他中日混血，
我中日混血，
哎，他母亲是日本人，
嗯
啊，那完了以后就有点日本人的这个个性在里边，
嗯，那很
喝多了，
很谨慎，
喝多了，平常很谨慎，
嗯，
彬彬有礼，
对，
哎，那完了以后有一次就是喝多了。杀青酒嘛，喝多了，喝完了以后上了个洗手间，上了个洗手间出来以后，就把衣服裤子脱了，往桌上一躺睡了，不，内裤内衣还留着啊、哎。完了以后，到最后他们一看没辙了吧，叫我去把它弄了。
嗯，
我起来，我说干嘛呢？
嗯
啊，我不是已经到家了，躺床上了吗？
以为是已经回家
了，以为到家了，躺床上了。
嗯，
上了个洗手间，他就以为回家了。出来以后就把衣服裤子脱了，躺桌上就睡了。这样的，有时候他就是有这种失忆，
对，
然后他产生了幻觉一样，他以为他在家里了，
嗯，
躺床上就睡了。 其实在餐厅，
其实还在餐厅，
还在餐厅躺桌上睡了，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嗯，但是那个什么，你看我就是有一次嘛哈、嗯，我们老板呢，就是跟另外一个公司的，然后老板呢，
嗯、
就大家组织一块吃饭嘛，
嗯、
就联络感情啊什么的啊。然后那个桌子呢有十，哦，那个不是，那家公司呢是一个银行，什么银行我就不说了啊，
嗯、
名字。
也是很有名的银行。
对，很有名的银行。
下次有这种银行的聚会，你就让我们一块儿去、
哎对对对。我可以帮他搬钱。
哎，
这样。
哎，
然后呢？那银行的那个老板呢，也带了两三个这个、嗯、
战将，
就是、战将哈。那么有小年轻的小姑娘，
哎呦，
还有那个年轻的小姑娘。
嗯。
那么我们这边，我们老板呢，也就是也带了几个人嘛，
嗯，
那么大家一起吃饭嘛，吃饭结果呢，就在吃饭的前半个小时，
嗯，
然后就开始
喝
多了，就那个红酒啊，
是
一杯一杯的干呢、
啊。
哇，
你知道中国人
吗？那也够呛啊！
一杯杯干，那那些小姑娘她没有经历过这个吗？
当然了，
她说哇，一杯一杯的干、
嗯，
结果呢，之后呢，他们就去厕所了，你知道怎么样？
嗯、
整个人瘫倒在厕所，抱着马桶，
开始吐。
嗯
就开始吐了，
就饭还没开，还没开饭，
还没开始吃呢。
对，先把它清干净了再吃，
吃的比较多。
这种事情经常会有的。其实，所以一般讲呢，这个他们就说啊，一般女人不喝酒，
嗯，
但是喝酒的女人不一般。
对，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酒桌上最怕两种人，
嗯，
一种是揣着药片的。一种是编着小辫儿的，就揣着药片，就是我这边还在吃着药、我都敢跟你喝。
对，
另外就是女生
女生
编
小
辫儿的，哎
对，
哎这个女生只要端起酒杯来跟我说：“大哥，我们干一杯。”我打死我都不敢跟她喝，我肯定喝不过的、
哦。
哎，这个女生酒量好极了。
但是还有一点，你有没有觉得，
嗯、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女生哈、
嗯，
平时都是文质彬彬的，很优雅的，
嗯。
嗯
啊，那男人也很招男人喜欢的。
嗯、
可是，一旦这个男人看过你喝酒完之后的丑态之后，
嗯哼，
哇塞，整个那个印象一落千丈。你想想看，
对，
这女的是不是？这女的好像两种，一种就是刚刚我说那个，在厕所里就瘫倒了，
嗯、
整个就瘫倒了，
嗯、
抱着厕所。
这还好，嗯，
对，
那还好，因为他一个人在里头，
对，
别人也进不去。
哎，
哦，这加州不一定
啊，加州对。
但是后来你浮出来的时候，你整个人是这样子的，
对，
整个人瘫了，就像丧尸似的。
后来浮出来的时候，就别把他扶到房间里，直接下车打个的回家了。
嗯，
那
别找那个难看，
因为酒局还要继续嘛。
酒局继续，他那样继什么续啊？
所以就是那个板凳啊，排那个板凳，然后让他
睡了一排，
躺着呢。对，是的。
啊、
还有一种
人家一推门，你们到底吃饭还在干嘛？
对，
嗯。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嗯，
酒后。耍酒疯，我不知道你没有见过。
有见过，
我见过这种酒后耍酒疯的。那酒后耍酒疯，那个女生耍酒疯到底什么样？进到工商服回来之后，让磊磊告诉你。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哎，等等，还有吃喝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
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朋友们回到由吉祥、磊磊还有老田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喝完酒以后的本性到底什么样？
嗯，
很多人酒后不是狼。
对，
哎，我们刚刚讲过了，有很多是不同的形象，像有酣睡的啦，
对，
有失忆的啦，
是
啊，有这个有那个，还有狂躁型的，
狂躁，嗯，
喝完酒以后冲看谁都不顺眼的，
哦，
哎，看谁都想跟他弄一下，哎，跟他吵一架的，
对，
哎，什么样的人都有，
是
你真要跟他弄一下的时候，他还真醒了，
哎，我刚才好像也没太喝多，
借酒
再来两杯
啊，
对，
还有一种非常可恶的男性，
嗯。
酒后骚扰型的
哦，这种绝对是故意的，
对吧？
因为他们说你真的没有说绝对喝到那种烂醉的程度，他都是说借着酒
借酒装疯，
哎，对，
哎，完了以后不是酒壮怂人胆嘛，
嗯哼，
哎，就是个怂包，就是个怂货，喝了点酒，然后东勾西扰的，反正就在那酒后骚扰，看见磊磊，哎呀，磊磊你好美啊！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
对，
在公司里面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还动手动脚，
哎，然后完了以后过来搂着你的肩膀，来来来，我们俩喝个交杯酒，你要不要跟他喝？你还是给他一大嘴巴子，直接说， 没关系。
那当然给个大嘴巴子了。
那还是。
所以说，我跟你说，网上哈、啊，人家就说了，说很多男女之间两个人喝完酒之后，
嗯，
开房间了，然后第二天早上，
不记得了。
男人说：“哎呀，我喝多了，不记得。”
嗯，
都这是屁话。
嗯，对。
然后我跟你说，全部都是，你要是喝多不记得，你怎么会去开房间？开房间是不是要掏信用卡，要身份证？
嗯，
你怎么都记得去掏信用卡、身份证去开房间？
那都是潜意识。
对，潜意识。真正喝多的话，他一就你喝酒，他绝对不会脱衣服。
一个人喝到烂醉的时候，不可能。不要说，我跟你讲，真的腿都软了。
嗯，
那你还能干什么？不可能的。
是。
所以基本上你说这个女性除了用暴力或者是武器或者是下药以外，
嗯，
一个女性要被强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
你如果拼死抵抗，一个男性，你今天要强暴一个女性，那个女性拼死抵抗，又打又踹又撕又咬，
嗯，
你还能我就随便你了。
对。
不可能的，
但除非不是那种说真的是
我讲了嘛，除了用武器啊，
对对对，
用药啊，或者是用暴力、啊、
暴力手段那种。如果只是平时喝酒的话，
如果只是喝完酒，你说他把他给强暴了，不可能啊。
嗯，
你那个开玩笑，女性不是没有力量的，他那个撕打咬踹，那完了以后你那个男的还有那个兴致，
对，
我不信了。
就像那个国内某个大老板。啊，刘强东就是嘛，在民法不就是有案子，就是跟那个什么当地的学生啊，
学生
、哎，后来也讲说，那怎么可能，对不
对？
你在电梯里两人也是在一起，然后什么到酒店里出来，
啊、
然后你出来之后，
出来以后你就说强暴，
嗯，
这其实我告诉你，那就是钱使不够，
那
钱使够了就没有了，
哎，
没这事了，嗯，
对，所以说，但凡男人戒酒，
嗯，装疯，
对，那绝对他不是罪，
下流
是。
对呀、啊，
渣男，
因为我见过真的是
垃圾、
卑鄙无耻、下流。
磊磊姐借着我们节目骂了好多人，感觉
对。
因为这我见过，就是真的喝醉了。我就说我们那个同事聚会喝醉，他完全就我把他送到，因为他更不能开车了嘛，
嗯，
送到那个也没有家，他就是他从国内过来，送到我们仓库，给他后面放了个床垫，他就在那儿睡，
嗯。
还没沾到床垫，我们两个人抬着他一个人，等于是拖着，就像拖着一个那个人，然后放到床上，一翻就掉到床底下，然后我们就走了。第二天再这个一开仓库门，他还在那个
还是那个姿势，
对，然后身上衣服什么都没变，然后床边还吐了一堆。
所以啊，你想想看，
对，这才是烂醉嘛。
那对啊，真正喝醉了是烂醉，是这个样子。你说喝完了以后又去两个人怎么样了，还把他带到宾馆强暴了干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嗯、
如果男人真的是烂醉了哈、
嗯、
真的是醉酒的话，他完全没有那个功能的。
嗯，
什么功能？
他完全没有那个性功能，你说他怎么可能还会跟女的，
我刚不是讲了吗，腿都软了，
对、
嗯、
你还能怎么样呢，
对
对不对，
腰
站都站不住了，你还能怎么样呢，
对
对不对？
所以说全部都是谎言、
嗯、都是谎言，我跟你讲，
也提醒各位广大女性一定要注意、
嗯、
不要说男生什么借着这个喝点小酒就靠近你啊，然后带你去什么什么，然后
这种
就
是所谓的酒后骚扰型的，
对，
嗯，这种人是最不能交的，
这种人酒品也不好，他喝酒也是故意带着目的性和功利性，
哎，对，但有的人呢喝完酒呢，你像那个平常啊有点小怨呢、啊、小恨的、啊、
嗯
他也不说也不吭也不哈的，然后喝两杯酒开始挑衅了，
哎，
吉祥，
嗯，
你我跟你讲你不对的
哦，
哎，
怎么了，
上礼拜我不就晚到两分钟，你满街吆喝什么东西，
嗯，
也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晚两分钟吗，你没晚过，
嗯
啊，那你他妈要怎么样嘛？
哎呦，哎呦，这一下
就来了嘛、
对对对。
然后当你跟他说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嘛，我等你们啊、
嗯
没事，我醒了，不好意思啊，
我也没有要怎么样了，
哎、
其实。
对，我觉得
什么人都有。
是、嗯，还有就是酒后耍酒疯的，我觉得那个真的太要命了。
嗯、我告诉你啊，男生耍酒疯就无所谓，把他打一顿嘛，摁那儿就算了。
对，这个打
女性耍酒疯你怎么办？
磊磊姐见过耍酒疯吗？还是磊磊姐本身自己就
没有我、
哦、他经常
我是属于憨睡型，
帮忙
憨睡型，憨睡型，
我憨睡型，我
那、嗯、你见过耍酒疯的
你不是你
经常
你哎，我再问问磊磊，你的憨睡是真憨睡还是假憨睡？
我你知道吗？我是我 所谓的酣睡型，是因为我根据这个文章归类说的哈。
嗯，
我的那个
你干嘛根据文章归类？你根据你自身经验来说的。
我喝多了之后，你知道怎么？我就会在那边坐着不说话，
发愣。发傻，
让你算沉默型。
我就这么坐着，这样子，两手放在桌子上，坐着不说话，
目光呆滞，
有可能吧？我目光清澈，
嗯，
就是说不说话的。
那基本就是多少杯下肚之后会这样。
我
也没有什么量，
没有什么去估计看吧。
嗯，其实这种叫什么，你知道
吧？
嗯，酒后郁闷型的。
哦，算郁闷型
啊、哦！我是属于郁闷型，我不是属于酣睡型的。
因为你沉默寡言嘛，
你
沉默，
你没睡啊？
对对，我是真睡，
对不对？
我是真没，我是控制不住。
哎，他是酒后郁闷，喝完酒以后呢，变得比较沉闷、郁郁寡欢。
对，
哎，完了以后呢，有些时候这个自己做那没什么事儿，人家在那嘻里哈拉嗨得很，
对，
他就想到了什么事儿，而默默掉眼泪。
对对对对对，
哎，
我没有掉眼泪。
那你掉什么？
那说明还没到量。
哎，
那我就见过刚才那个讲说撒酒疯，我在讲我那个原来台湾这个大姐，对，国内来的技术人员嘛，喝到最后，当然国内他们真的是都能喝，我是不能喝，我在旁边就负责开车。最后，他最后那个大姐呢，跟那个国内我们有一个姓叶，然后一个技术人员，我们叫叶工，然后过来啊，哎呀，那个叶工啊，你这人长得蛮帅的，但是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了，大姐啊，这个叶工太帅了，
美国了没关系
嘛，对，啊，你到美国我们帮助很多，你看我们这个接触这么长时间也挺好，然后你看你来美国不容易，我送你一个礼物
，OK，
我们当时真的觉得这个大姐会送他什么礼物的时候呢，那个大姐把这个叶工的上衣口袋打开，直接从旁边拿了一罐啤酒。一整罐啤酒全倒了进去，
倒了，
对，我给你送你个礼物，倒了一罐啤酒，然后那个叶工喝的也茫茫的，然后他，哎，谢谢大姐，别用客气了，没事，我这到美国也不容易。对，第二天两个人全都忘了在当天发生什么事情。
哎呀，太好笑了！
这酒后失忆，
对，这种失忆。
第二天叶工来说，口袋还湿的
，哎，怎么搞的？怎么湿了？
怎么回事？你也想不起来。
哎，
对我有一个女朋友，就是。他那个什么，喝完酒之后就干嘛？
干嘛？
你知道，喝完酒之后，他有时候站在桌子上，
嗯，
然后就骂骂咧咧的。
比我那个朋友躺在桌上好啊。
他有脱衣服吗？
没脱衣服
啊。
对，要脱我叫你们俩。
不是要脱你叫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对，你把拍下来我看。
不是，你什么时候有酒局，我们俩就直接去了。
或者是呢，他就是跟你一巴掌。就是拍在你的那个，拍在你的脸上，或者一拳打在你那个肩上，哈，你知道女生其实这喝完酒这力道蛮重的，
对
对
啊，跟你说哈，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嗯，
哦，挑衅，
是吧？你要看得起我，你就跟我喝，来，我喝，
对，
拿起威士忌就那么喝，
这种叫酒后狂躁型，
狂躁了，哦，对，
狂躁就平常压抑的太厉害了。然后借着酒，我讲的那话就是发酒疯了，把心里面所有前面的压抑的不满，
是
对某人的不满，对事情的不满，对什么的不满，全都出来了。
但他心里会不会，田大哥，不好意思，他心里会不会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现在已经喝到这个程度，差不多该发泄了。
不见得
哦，
有的可能是就故意借酒装疯的有，但是也有就是喝完了以后那种酒后狂躁，
真的控制不住，
冲谁都骂。
而且呢，有时候还有几次呢，他那个红酒泼到人家那个包，就是名牌包上，
哎呦，
就是泼到了你那个爱马仕上了，是？
你说他有囊还好，
你那个装囊的那个
爱马仕，有囊
还
可以吸一吸酒，
人家的名牌包包上的，所以
也是给他送个礼物。
我还有一个认识一个女孩子，小姑娘哈，就是她每一次喝酒准醉，
哦，
逢喝必醉
，
就没有见过说不醉的时候，而且还是什么呢？她一上来哈，先打一圈。你知道什么叫打一圈吗？
就整个走一个 round 嘛。
对，走一个 round。
打圈，
对，打一圈，半小时哈，哎，醉了。
那半小时也不错了，因为要我打一半圈，可能就
这不是这个也很好。其实这个喝酒来讲的话呢，你这喝一分钟喝醉了，跟喝一个钟头喝醉了，效果是一样的。那你就干脆一分钟就醉了就算了，你不要撑那一个钟头，累不累？
但是你就没意思了吗？
但他打完一圈，他有什么表现呢？
没有，就是打完一圈后，你开始哈、
嗯、
看起来还、嗯、哎还挺正常的哈，结果他又再去跟哎田大哥，哎呦真的好久不见了哦，田大哥怎么怎么样的哈，
嗯、
然后给你喝，
开始了，
哎呀吉祥，哎呦再给你喝哈、嗯，好，之后你再看他哈，他已经醉倒了
哦，
就要躺在人家这样子躺在
他在别人肩膀上，
躺在那个田大哥的肩膀上，
哦哟，
不是，
他怎么不躺到我的肩膀上？他还是没醉，
基本上躺在老板的肩膀上，好吧？
对，
其实女生喝酒啊，她也有分成几种啊，
嗯、
一种就是刚刚你讲那个周大姐是吧？
啊，对，
哎，那种豪所谓的豪爽型的，
哎，
平常这个周大姐是不是也是挺这个热心公益的？
很热心，
对吧？
对，
哎，有什么事儿都帮你忙，
对，
可以为了朋友两柱插刀，不要两肋，好吧？哎。这个这种也是女中豪杰，
女中豪杰，
丈夫型的，
对对，因为我们都觉得台湾女生是那种讲话很嗲呀，那种很小脑意，她、
嗯、
不是，她是
大姐头嘛，
大姐头那种，
哎，就大姐头型的、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滴酒不沾的女人，
哎呦，
非常可怕，
这个太可怕了，
怎么可怕法？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告诉你。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嗯、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
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朋友们回到由磊磊吉祥还有老田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今天我们谈一谈酒后看人品，
嗯，
刚才讲过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姐啊，
哎，对，
大姐头型的，
是
喝完了以后，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哎，
没问题，
对，
哎，送礼物是送一瓶啤酒，
直接
倒到口袋里，对，哎，还有一种讲过了，
嗯，
就是滴酒不沾的人，
但是滴酒不沾，
嗯、
说实话，
嗯，
在美国还好，天堂哥，真的美国任何酒桌呀、
啊
嗯、饭局，没有人逼你去喝酒，在中国大陆这个，或者说在台湾这种。东亚
不可能，
不太可能。
在东南亚，所以太平洋岛国民族来讲的话，
对，
几乎都不可能。
对，我觉得包括什么日本这种国家，可能
都不可能。
你跟上司喝酒，哪怕说人上司敬你酒，你能不喝吗？
啊，那女的赶紧站起来，就举着90度的躬来喝这个酒啊！那、嗯、日本女人不是一向如此吗？
对啊，
对不对？你别嗨了，还没喝就嗨了，
已经嗨了。
不是日本女人不是嗨嗨、哎，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种滴酒不沾的女人，她考虑的非常的仔细、嗯，个性非常的果断。为什么？她有些时候她会觉得，有些可能是以前喝酒受过伤，
哦，
受过伤害，
对
啊，
有人真的是领导啊，
丢过丑
啊，
或者是什么呢？
哎、借着酒劲、
甚至于是不是这个彼此这个半推半就，
对
你情我愿也不知道。啊，受过这种伤害，那滴酒不沾。另外一种是仔细考虑的非常的仔细的是怎么样呢？我今天喝多了也不对，喝少了也不对，
是。
与其这样，我干脆不喝。
哦，
哎，你说的这是对的，这个就是说在酒桌上，女人躲酒的一个方式之一，
尺寸拿捏。
是，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嗯、什么方式？
一个是方式就是刚刚你说的滴酒不沾，
嗯，
对，
对吧？
我就
一滴不说
就不喝，
对，
嗯，
滴死不喝。
只要你喝开一滴，你后面就
完了，
就完蛋
了，
对
对、
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先上来，哎、
嗯，
各位啊，
嗯，
各位哥哥姐姐或各位领导什么的啊，
嗯嗯、
我这个我先干三杯，先干为敬。
哦，
喝完这三杯，他把那个杯子反过来盖着，
不可以扣杯，
就不喝了。
酒桌上不可以扣酒杯，那是极其不礼貌的事情。
哦，真的吗？
你要人家给你倒的时候，你可以用手盖住那个杯子，
嗯，
你不可以把那个杯子倒过来
扣
到桌上、
哦、
啊，
那个是极其不礼貌的，
是
好吧？
对，
哎，因为我经常我都是不挡的，你尽量倒。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不
要停，
不是人，我一般说我叫你就停。
他老不叫。
但是雷姐，你像这种女性，你说她连喝三杯，那已经也算是很爽快了。
没有，
她酒量也不错、啊。
其实你说了，你碰到那种，我告诉你，这是在美国呀。
对、
嗯。
这要在国内，你试试看。
哦，对。
你喝了三杯啊，你敬了三杯了是吧？行，来，哥们儿来。我回敬你三杯，
嗯，
你喝不喝？
你知道
你不喝不给我面子，
是
你今儿晚上就别想走出去。
哎呦，
喝不喝？
或者说这个单或者什么这个以后提拔
你单不单或者什么呢？今天反正我就敬你了，
是
你喝不喝吧？
对，这我给三杯这一招，男人不好使，只有女人好使、
嗯。
而且就像田大哥说的，你知道在国内是怎么样的？169杯子，
哎呀，
一串十几几十杯呀、啊！
我想国内来的朋友都知道什么叫三中全会吧？
是，
嗯，
什么深水炸弹这种，
啤的，
嗯，
红的，三种酒。
哦，那我
在你面前、
嗯，
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
人家来敬你酒，敬白的你得喝白的，敬啤的你得喝啤的，敬红的你得喝红的。
我们在美国一般都是喝五种到八种
，cocktail。
cocktail 不算
啊，
哦 ，cocktail 不算。
门口摆五六个杯子、啊，
先上来就是香槟，
啊、
香槟哦，这个对，
红酒，
嗯，
清酒，
哦
，tequila
还有
whiskey，
哇，还有墨西哥酒，
然后还有白酒，
是中国的、
哦，最后可能
最后喝茅台，但是已经喝不出什么味来了，猪八戒吞枣不知道什么味儿。
哎，你说的对的、
哎，
所以很多人知道怎么样呢？
嗯、
就是带着红酒好酒嘛，
嗯、
又好。
啊
中
啊你说那是大家聚会时候各种个人带着不同的酒
哇
那问题是在国内你喝酒尤其是这种比较这个牵扯带着一点政治色彩的这种酒局的话、
嗯、
你面前绝对是三种不同的酒
对而且白酒肯定要有的、
嗯、对就是三中全会嘛白的啤的红的嘛
嗯
你要哪一种嘛
你知道那个白的是什么的？
嗯，
每一个他那个上十几个杯子、嗯，每个杯子倒满那个白的，
是、
嗯，
而且就是打通关的那个叫。
不过
我没喝过，我看
那个还好，那个不过他那个杯子还好，就一口杯
哦、
嗯，
是一小的一口杯，
一个 shot
你一杯二两，你试试，两杯就趴下了，
五杯一斤了已经，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这种啊、有原则、非常聪明、非常自律的女性，
嗯，
那么做事情也非常的有原则，她绝对不会像你那个大姐一样送你一口袋啤酒的礼物。
但是你在国内，哎、那个劝酒的文化很厉害。
哎呀，太厉害了！
对啊，你比如说磊磊姐刚才那个三杯已经好，我就不喝了，不能把酒杯倒过去，我手一碰不好喝。那我这边夹了一个，比如说有条鱼。我夹了一个这个鱼眼睛放到你的盘子里，然后紧跟着一句话，这句话我刚学会，受用无穷，叫挖下你的小眼仁儿，哎，送给我的心上人。
哎呀，
三杯你就得喝。
这劝酒，我跟你讲，国内那个劝酒劝到最后你不喝，能觉得对不起他？
对呀、啊，
哎，那感觉真的是。
哎，你觉不觉得喝酒其实醉都是因为空肚喝酒？我有个女朋友就是什么，上来说，哎，先不要喝啊，我先吃。
嗯
吃饱了我再喝，
我
吃
饱了
可以开始喝了。
那对不起啊，你要到我们山东的话，你这样立马被请出去。
嗯，
你不懂山东喝酒的规矩，连座位都有规矩。
对，
我待会要跟田大哥说是谁，田大哥一定认识的。
是吗？
哦，那啊，现在算还有两分钟，那我们就等两分钟之后。
要讲别的哈。山东这个喝酒的规矩非常非常大，而且坐位子啊都有所谓主宾、
主陪、副陪、
主陪、副陪。
嗯，
完了以后，你不要看香港的李嘉诚，
嗯，
他也是用坐位子来看人。
哦，
如果你上来很积极的坐在领导旁边，
嗯，
这个人我不用。
哦，这人还不用？那我
急功好利。
哦，急功好利有点。
哎，还有就是躲领导躲老远的，
我、这也不用，
这人我不用，懦弱无用。
哎呦，
哎。反正那种哎不卑不亢该坐在自己该坐的位置上的这种人他才会选择
但是田大哥你像我这种人、我怎么知道哪个来自我的位置呢这很难呢、
没有就是你看嘛第一个你不会离领导太
近
你不会离领导太远但是你也不必会躲到后面去、见不得人的领导
那倒是
还是这种情况、那你就适时的啊比如说领导那桌都是领导你就很识趣的坐到第二桌
哦对
你就不要坐到第一桌去
是别坐到主桌、
哎、
那比如说我们像电台不是圣诞节都会有个尾牙嘛
嗯
然后这个桌子的话
我很久没参加了我不知道现在尾牙是不是能打成一团哦
尾牙还好、
那我应该选哪个位置坐呢
尾牙你就选那个学我那个朋友穿着内衣内裤坐在桌上
磊磊姐绝对是主桌、
OK 现在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归根结底一个女人喝酒如果要酒品好的话千万不要把喝酒当成放纵泄欲的出口
哎
这个很重要所以女性的朋友们喝酒千万要注意那另外我们刚才讲到了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喝酒啊就产生了这种啊你情我愿半推半就的事
嗯
那么我想问问磊磊一件事情哈就在女性朋友喝醉了以后做那事儿的时候你还有感觉吗朋友们今天这一集不回答下一集请您继续收听我让磊磊回答 OK 拜拜
为什么会有电话进来
拜拜